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1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尼泊尔变天， TikTok 落架尼泊尔主播，北京反共标语泛滥，查理·柯克和乌克兰女仔的悲剧惊人巧合，警惕中共离间阴谋。青年领袖查理去世，卢比奥禁止网上庆祝的外国人入境。美国重返苏联比克湾，美国菲律宾布局台海南海。加拿大省长访中，学者警告说不要掉入中共的陷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尼泊尔因为社群禁令引爆年轻 Z 世代群体抗议，在总理落台后，军方礼拜二开始接管首都治安并宣布宵禁，现在局势稍为平静，但政府亦因此陷入权力真空。9月11号，尼泊尔 Z 世代抗议群众并呼吁解散国会，希望前首席大法官来担任临时总理。路透社报道，73岁的卡尔基2016年成为尼泊尔首位女性首席大法官，她在任内最令人赞许的就是对贪腐采取零容忍政策，令很多抗议领袖点名支持她。示威群众代表萨巴告诉记者，我们呼吁解散国会，我们并不是要废除宪法，我们可能需要对宪法做些修改，但我们无意废除宪法。一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卡尔基已经同意出任临时总理，当局正设法找到符合宪法的途径来任命他。尼泊尔这波抗议潮亦被视为年轻人对政府未能打击贪腐、创造更多经济机会的愤怒。抗议群众纵火焚烧多座政府大楼，包括最高法院、部长官邸，甚至是奥利的私人寓所。当局8号的镇压行动造成至少19人死亡之后，全国群情激愤，迫使总理奥利请辞。参与这场大规模抗议的大多数是十几岁或者20出头的年轻人，因此被称为 Z 世代示威。尼泊尔政府被推翻可以说震惊了中共，在中国网站上不单止完全看不到尼泊尔政府倒台的讯息， TikTok 官方亦落架了全部尼泊尔主播。而小红书虽然一直积极表现管制言论，努力删帖，亦没有躲过这一劫。9月11号，据网信中国报道，针对小红书未能够履行内容管理责任，在热搜榜单频繁推送明星琐事类不良词条，破坏网络生态等问题，国家网信办指导上海市网信办依据相关的法规对其实施约谈，限期整改、警告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处罚。虽然报道说是因为频繁推送明星琐事类不良词条，但有分析指小红书没有分开国内和国际版，为了中美对仗，小红书的设计是内外互通，一不小心就将一些真相流入墙内了，令中共很不容易编织的谎言一个个不攻自破，所谓的网络生态被破坏，后果亦就严重起来了。有网友表示，小红书是唯一不推共产党垃圾信息的国内平台，阅兵的时候亦没有刷到过信息，意思很直白。微博、网易、腾讯置顶的都是习近平，小红书凭什么就不是？此外，这个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正值尼泊尔共产党倒台之际，中国人反抗中共暴政的势头亦越来越强。网传9月10号在北京某处的一个石桩上， 有人写出反抗标语，坦克碾唔碎真理，自由终将战胜专制。这个推主点赞，不知道是哪个写的，但在这个日子这几句话格外有力量。36年过去了，还有人没有忘记。有网民叶评，高压煲开始有条罅了，尼泊尔的苗头有了，中国民众觉醒的越来越多了。9月10号北京亦有人在一处桥墩上写到，叙利亚、孟加拉、尼泊尔百姓相继争取权力，而我们却一直沉默，民众呼吁原子化不如劝离爆炸一下等。中共9月3号阅兵前夕，大陆已经爆发前所未有的灭共高潮。不单止北京爆发厕所革命，重庆出现反共标语，北京的近邻河北省廊坊、三河市燕郊、石家庄、保定市高碑店，有楼道里面、电线杆上、桥上等地方都出现反共标语。不单止是这样，9月11号石家庄和平路高架，一男子抢夺了一架警车，一路连撞很多人，最终被多架警车合力逼停。时评人梅玲双子，中共和尼泊尔有些类似，比如腐败、钳制言论自由、权贵垄断资源并炫富、失业率高、经济状况不好、贫富差距大等社会矛盾，因此中共必然很害怕。中共对这件事到现在亦没有回应。观察人士认为，东西方各国政府都有中共渗透的影子。9月10号川普政治盟友查理·柯克因枪击去世，引起各界关注。霍士新闻报道，现在 FBI 称已经掌握多条重要线索，包括涉及外国情报的信息。有分析指，这个外国机构亦走不掉中共的鬼影。中共渗透西方主要就是从学校开始，而查理专门到各大学校演讲，他理性智慧、平和的辩论能力对学生们的冲击力相当大，这个是背后渗透的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川普总统11号在纪念911的仪式上誓言，如果你攻击美国，我们会追捕你并找到你，我们将毫不留情地粉碎你，我们将毫不怀疑地取得胜利。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前国防部命名为战争部。同样是当日，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难道证实马尔科·卢比奥领导的国务院将禁止任何在网上庆祝查理·柯克遇刺事件的外国人入境。有网友认为美国终于落狠手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中国小粉红的幸灾乐祸，美国这次的决定应该是对那些没有良知的人的一个惊醒。人到中年，你是不是都觉得吃完饭就想瞌眼瞓，经常提不起精神？其实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了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上忙，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些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够买到。近期乌克兰女仔伊琳娜事件和查理事件在美国引起强烈社会舆论。知名民运人士、时事评论员唐伯乔对本台表示，伊琳娜事件最冲击美国的是她的随机性，令每个人都担心可能成为下一个她。伊琳娜从战火连天的乌克兰来到美国，并认为是自由灯塔最强大和安全的国家，却反而遇害。这个是美国这个社会治安出现严重问题了，这个和非法移民极左派长期对美国的伤害密切相关。之前释放嫌犯的治安法官特雷莎是由极左派 DEI 平权办公室任命的，他既未担任过律师，亦没有法律背景，却掌握重要司法权力，将有14次被捕纪录的罪犯无需保释释放，就好像将病毒放入社会是一种危害。资料显示，北卡罗来纳州治安法官不要求具备法律或者律师资格，特雷莎的判决因此引发公众对其任职资格及司法系统透明度的质疑。唐伯乔还表示， 这个震怒了整个美国，包括很多中间人士，甚至左派人士都非常愤怒，因为很多左派人士他只是喜欢一些左派的理念，比如说平等啊、帮助弱势群体等等，他并不会随便来。我认识的一些左派人士亦好嬲，这个会唤醒很多美国普通人对激进左派现在这种极端的做法的认识，相当于美国的一次文革，将一些极端无能政治身份正确地放在高位，放上重要职位，所以祸害了美国。对于查理事件，唐伯乔认为这个会令美国人感到正在遭受攻击，这个是一种对美国宪法和言论自由的攻击。而且查理最犀利的地方就是深入苦穴，直面极左派和中共祸害的重灾区美国各大学府，他令很多学生转变观念，支持回归传统，这样的影响力令查理成为未来总统的有力竞选者。如果他当选总统，这样邪恶势力就再无出头之日。站在更高角度来看，查理不是个人的牺牲，而是一个殉道者。他的遭遇是因为他捍卫了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包括宪法和宗教信仰等等。这个亦会令很多人担忧，如果自己表达了一个邪恶势力不喜欢的观点，是不是亦会遭遇同样的下场。此外，唐伯乔认为川普下令全国落半旗致敬查理，这个是一种神意。美国历史上对普通公民遇难后落半旗，除了查理之外，就是马丁路德金。这个被很多美国人看作是一个转折点，从黑暗危机到令美国再次伟大，这个会令左中右三派中绝大多数有良知的人站出来捍卫美国，妥协极端左派的那些做法。在唐伯乔看来，激进左派换一个词就是全球主义，全球主义再换一个词就是共产思潮，他们只是用了不同的名词叫觉醒思想、进步思想，因为他们知道共产主义不好听，但是亦有人公开承认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翼硬了。比如纽约市长候选人曼达尼和未来要竞选美国总统的 AOC。并且唐伯乔认为美国的很多重大事件甚至社会动态都和中共的幕后操控和资金支持有直接关联，但是查理的事件并没有令自由和捍卫自由的人消失，反而消灭了共产主义对美国的侵害。同时唐伯乔亦提醒大家，两件事都太过巧合，都是在公共场所，都是针对白人，都是激起族群矛盾，激起爱国者的愤怒。我们不能够轻易上当，我们要非常理智。现在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人采取极端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用烛光晚会的方式，我很欣慰，并没有用暴乱的方式、打砸抢的方式。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上了当，就上了邪恶势力的当，或者上了中共的当。论语卫灵公篇中讲，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话，上下同欲者胜。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乱世中，我们更要跳出乱象，才能够看清事情的根本，放下偏见和思念，才能够令家国复归安宁。9月11日，美国国务院副秘书长克里斯多福·兰道宣布，对于在网上庆祝或者轻视查理·柯克被刺身亡事件的外国人，美国可能会采取行动，包括禁止其入境。另据霍士新闻报道， FBI 亦透露已经掌握多条重要线索，其中包括外国情报机构。在美国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很多庆祝柯克遭遇暴行的影片和贴文，包括 fans 上百万的，多数是喜剧演员、栋笃笑演员、大学管理人员、教师、政府员工等等。知名民主人士、时事评论员唐伯乔说，你如果在 X 上看到的话，是一片默哀悲痛，在那个 TikTok、Blue Sky 等上面你看到一片欢呼，背后一定是有推手，就是这种进一步撕裂美国、煽动美国的对立，这个里面的最大推手一定是中共。因为这些年 我深入观察了解了之后，我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会在两边煽风点火，这个才是可怕的。唐伯桥表示这个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袒，拿911举例，编剧的发生不分党派亦不分政见，就好像柯克遇害事件一样，他首先是两个小孩的父亲，一个美国公民，一个热爱美国的人，他即使有不同的观点，任何人都不应该去庆祝这样的遭遇，尤其是带有政治目的去庆祝的时候，更加是违反人理、违反人道、违反人性，这样禁止这种言论在美国非常实际而且有必要。就在刚刚举行的欧洲议会上，议员查理维默斯请求在议会为查理柯克默哀一分钟，并谴责政治暴力，遭到副主席拒绝。随后大批议员发声，并拍打台表示抗议，这个是对生命、对人权、对言论自由、对信仰自由和国家的尊重和维护。暴行可以跨越国界，同样人性亦应该跨越种族、语言和地界，这样才能够守护人类的荣耀和尊严。菲律宾苏比克湾曾经是亚洲最大的美军基地，现在美国正计划将它打造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武器制造据点。对此有分析认为，菲律宾的武器工厂是美国的标志性动作。根据读卖新闻报道，美国和菲律宾在今年多次会谈中已经商讨苏比克湾弹药枢纽计划。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强调，这个不单是菲律宾自主防卫的一部分，更是为了应对南海局势。苏比克湾距离台北和中国深圳大约1100公里，距离上海和北京亦在2至3000公里范围内。这里一旦建成大规模军事枢纽，美菲将能够快速联合应对潜在的冲突。外界有担忧认为，中美两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可能正在加剧。对此，时事评论专家魏虎宇指出，中美都在南海加强自己的备战，菲律宾是美国的传统盟友，而中共是在黄岩岛和仁爱礁采取海警和菲律宾补给船冲突，军舰只是在旁边支援示威。他认为现在如果在台湾海峡没有冲突的话，美中在其他地方就不会有冲突。美中在南海的冲突，我不担心他会在南海发生冲突，因为美中如果要冲突的话，他首先是在台湾海峡，这个是因为美中战略的胶着点所决定的。中共他要和美国开战的话，他一定是要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在台湾海峡是最有地理优势的。如果是在南海的话，现在中共的军事实力还没有达到，中共和菲律宾的这个冲突，他也是控制在一种低烈度的状态，就是属于一种战略可控的状态，就是不会突破红线成为一种战争。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苏比克湾地理位置离台湾非常近，菲律宾的武器工厂是美国针对台海军事冲突的最大准备，反映了菲律宾本身中共的强硬态度以及美国在印太布局的明显信号。美国如果要介入保护台海的话，必须要和菲律宾和台湾做非常紧密的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川普政府他重返亚洲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动作。那其实这个也不是近期才出现的，其实在拜登时期已经就开始和菲律宾这边有高度的军事合作了。那至于说美国国会怎样要介入保护菲律宾呢？我觉得保护菲律宾本身并不是重点，而是说怎样可以加强美菲之间的这种双边关系，从而可以令在军事或者在经济上令菲律宾人民得到一定的支持，或者令菲律宾感觉有信心可以去坚持和中共他们这些非法动作上周旋的话，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给菲律宾最大的一个保护。加拿大萨省省长莫伊率领经贸团访问中国，试图打通市场，但是有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警告，加拿大要小心，中共最喜欢关门打狗，先棒打外企再没收财产。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曾经被称为国家生力军。 最后却被冤枉坐监，提醒加拿大政府不要太天真，今日能够卖菜籽，听日可能因为政治摩擦即刻被禁。相关消息引发业界热议。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女士接受本台采访表示，加拿大的民主制和中共的专制有根本的不同，民主国家经贸往来有市场的自然竞争，有契约的保障，中共的经济本身亦是一个政治的工具，这种结构上完全不对称。好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在和中共做贸易经济往来的时候肯定要吃亏，经贸绑定会成为中共的政治勒索。加拿大如果一旦在一些重要的领域过度依赖中国市场的话，就很容易在关键的议题，比如说人权、信仰、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等等这些问题上受到中共的绑定和报复，甚至威胁，过去已经有很明显的前车之鉴。比如说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孟晚舟在途经加拿大温哥华的时候是被逮捕，中共马上就捉了两名加拿大人进行报复，同时是以加拿大的油菜籽质量不达标为借口来进行封杀，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性的报复，中共的经济战略就是一个政治利益的附属品。盛雪认为加拿大作为民主国家，立国根基是自由、人权、法治、宪政，如果和中共深度绑定的话，他就很可能必须要牺牲这些根本的原则。他建议应该避免因短视的利益被中共绑架，这个会构成长久的损害。我在加拿大生活了36年，我非常理解加拿大两难的处境，一方面他确实需要市场，中国确实看起来有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因为中共在和你交往的过程当中，他的确从来都是附加他的政治条件，所以加拿大的防范或者出路，首先加拿大也确实需要加拿大对其他的民主国家经贸的往来关系，中国现在在衰落，很可能接下来会有更大的政治动荡和经济极度衰败，这样对于印度、东南亚、欧洲市场，特别是应该和美国有更好协同发展的关系，如果说对人权、跨国镇压、间谍渗透都去置若罔闻的话，当然就是出卖加拿大的不单止是经济利益，而是国家安全了。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众院通过重磅法案，北约将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两党议员联手反对阿里巴巴介入奥运。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美台并肩作战，国会提案抵制中共删改历史。法国爆发封锁一切抗议，超500人被捕。菲律宾抗议中共在黄岩岛设自然保护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1号，美国共和党众议院议员培根宣布，众议院刚刚以372-60票决定继续对乌克兰与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彭博社透露，北约准备对波兰无人机事件作出军事回应。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邱瑞正6号至14号访问美国。10号，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与两党议员会晤了邱瑞正和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余大雷。穆里纳在 X 上发表声明说，我们讨论了怎样反击中共的虚假信息和统战活动，以及加强美台安全与经济联系。本委员会支持台湾的民主与自由。众议员莫兰亦在 X 发帖说，中共的统战正在加班加点破坏自由和散布虚假信息。我们直接听取了来自台湾的邱瑞正主委谈论台湾怎样坚强应对这些威胁， 并捍卫海峡两岸自由。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非常的及时，因为在北京九三阅兵之后，中俄朝三方的联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威胁迅速的升级，俄罗斯向西扩张，而中共则向东向南扩张，所以台湾和南中国海的安全已经成为整个美国所不得不面对的重中之重。这样一方面要迅速地令台湾全面地拥有保护自己的充分的能力，同时加大对西太平洋地区整个美军的投入，令美军拥有足够的实力捍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非常非常的必要。澳洲媒体 The Lightly 10号独家报道指出，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表示，美国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值得赞许，而且极其重要。志愿者联盟应该立即部署军队至乌克兰，而不是等待任何由美国斡旋的和平协议。如果川普继续对俄施加压力，并联手英国以及整个欧洲，俄乌战争或者能够在今年底前结束。资深记者石头认为，美国表面对乌克兰的支持减少，不是因为不想支持乌克兰，而是需要欧洲盟友的加入，而美国就可以有更多的空间转到印太，尤其台湾海峡，亦打破了中共想用俄乌战争来牵制美国的目的。现在国会方面和台湾有更多的合作，还有更多的高级别官员访台，而在美中防长通话的时候，虽然不寻求改变中共政权，但亦强调保护亚太地区的利益，更不会被挤出亚太，亦不会令亚太盟友受到威胁，这个就是明确的表态了。之前10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时，至少19架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北约战机首次拦截敌方目标，击毁5架无人机。据彭博社报道，11号波兰决定将向白俄罗斯边境增派40,000名士兵，以应对12号至16号在白俄罗斯举行的俄白联合军演。波兰已经准备几个月，包括进行超30,000名波兰士兵以及北约部队参与的演习，并向盟国请求额外防空系统和反无人机技术。德国、荷兰、捷克、法国和英国表示愿加强支持。俄国防部坚称未计划打击波兰，白俄罗斯防长克列宁宣布，为降低紧张局势，军演规模减半，演习地点移至远离西部边境的内地。据巴伦周刊报道，波兰宣布将在12号零时关闭与白俄罗斯的边境。11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波兰此举意在为进一步升级欧洲中部紧张局势的政策辩护，警告其后果严重。随后拉脱维亚宣布，从11号至少持续到18号，限制原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空域，之后可能还会延长。泽连斯基表示，愿意提供技术、培训和情报，协助联合防御空域。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北约正在制定防御性军事回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司令格林海维奇将协调相关措施。11号格林海维奇表示，我们将与所有盟国合作，北约将吸收教训，评估怎样应对这类有限入侵。11号乌克兰对俄罗斯西北部城市斯摩棱斯克以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期间，该地区发生多次强烈爆炸，当地卢克石油加油站将不再提供汽油，因为该市的燃料库被乌克兰无人机摧毁。另一方面，中共九三阅兵的争议不只存在在台湾，包括日本呼吁不要参加。欧洲代表皆未出席就可看出，中共邀请一些外国领袖参加阅兵之后，部分国家爆发重大危机。印尼首都雅加达在8月底到9月初爆发了大规模示威，直至5号已有至少8人丧命，几百人受伤，几千人被捕。印尼总统普拉伯沃原本取消参加阅兵，但他仍然赴北京与习近平普京合影。尼泊尔共产政权被推翻， 为了反对黎共政府封锁社群平台，爆发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动，抗议者冲入议会焚烧政府建筑。目前总理奥利已经宣布辞职并疑似逃亡。有趣的是，印尼和尼泊尔的抗议现场都出现了漫画海贼王中的海贼旗。尼泊尔很可能是受印尼影响，将海贼旗作为自由反抗的象征。8号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亦爆发大规模反对政府武契旗的抗议，抨击警察近期的暴行以及政府的贪污情况。美联社报道指出，由于武契旗日益独裁、害民主倒车的行为，抗议者要求提前进行议会选举，遭到镇暴警察以催泪弹镇压。观众朋友，你认为下一个将是哪个呢？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讲下你的想法。好多人食完午餐之后，总会觉得烦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食了碳水化合物、饭、面包或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是跟着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畅顺，适量摄取食物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的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比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京醉茄等，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美国国会议员近日发出警告，担心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如果参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运营与基础设施服务，可能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严重风险。大纪元11号报道，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包含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共同签署了一封信，送交给国土安全部长。他们指出，阿里巴巴不只是中共数码监控与审查系统的重要一环，还和中共军工企业和情报机构有密切合作。议员们担心，如果阿里巴巴能够接触到奥运相关的数据或系统，可能引发间谍行动、数据滥用和外国势力的渗透。议员们强调，洛杉矶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因为附近有美国的军事基地、防务承包商以及顶尖的科技公司，如果被一间受中共政府影响的公司参与奥运会的运营，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他们还提到，2024年巴黎奥运时，法国网络安全机构曾要求所有奥运的数据必须存放在法国境内，并对涉及阿里巴巴的系统采取额外保护措施，显示欧洲国家同样对阿里巴巴保持高度警惕。在过去几届奥运会中，阿里巴巴提供了云端服务、售票、电子商务和转播等各种技术支援，积累了接触奥运基础系统与人员的经验。同时随着中共当局对国内企业的控制力越来越强，议员们认为风险亦随之升高。因此，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国土安全部与情报部门在9月30号之前提交一份机密简报，讲明阿里巴巴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并提出防范措施，包括探讨是否应该完全排除阿里巴巴参与奥运相关的业务。台湾驻美代表处与美国退伍军人中心9月10号在美国国会山共同举办二战盟邦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议员提出决议案，反对中共删改二战历史。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任陶志说，儒家有正名的理念就是正名，这个就是其真正意义，这项决议案的意义。 星期三晚在美国国会山举行的二战盟邦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国会议员助理陶志介绍克里斯史密斯议员提出的最新决议案。决议案是对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这场被摄取的泳缸的反驳，中共声称赢得了战争，而实际上是我们两个国家，中华民国和美国，中华民国的旗帜在台湾依然飘扬。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九三阅兵式充满讽刺，中共名义上是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但是阅兵本身却充满法西斯味道。天安门广场更是六四屠杀发生地，北京在9月3号办了一场盛大的军典，这个之前亦做了很多文宣，但是只字不提中华民国。还有美国在对日抗战，还有二次大战在太平洋的主导力量，那就是扭曲历史的事实。余大雷在致辞中说，提到国军在抗战中的重大牺牲时一度哽咽，中共试图宣称自己赢得二战，但我要提醒各位，我们才是在战场上肩并肩作战的一方，而他们解放军是在寒战中与你们作战的那一方，这个是事实。活动中，余大雷亲自向抗战飞虎队遗属、二战太平洋战区、美国老兵及金门炮战中牺牲的美国顾问的代表颁发奖章，感谢他们对中华民国的贡献。其中，众议员约翰逊替已故父亲接受奖章，并对中共试图抹杀美国在二战中援助中国的历史功绩表示遗憾。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的采访报道。10号，法国爆发大规模名为封锁一切的抗议行动，示威者在全国多地设置路障、纵火，并与警方爆发冲突。抗议矛头直指总统马克龙及政府的紧缩政策，全国有将近2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要大砍预算，从巴黎到各大城市交通被堵，甚至还有人放火筑起路障，警察出动水炮、催泪弹，场面一度失控，据称被捕人数超过500人。这次的导火线是前总理白老提出的财政收紧计划，根据方案，政府要削减大约440亿欧元的开支，还打算冻结退休金、取消两个国定假日和删减社会福利。另外，当日亦是新总理勒科尔鲁上任的第一日，他已经是法国近几年来的第五任总理，民众对这样的换人方式很不满，对削资政策不满和对政府领导失望，最终导致抗议大爆发。政府调动了大约8万名警察维持秩序，光是巴黎一地就有将近200人被捕。警方虽然拆除了不少路障，避免交通瘫痪，但是还有很多民众被困在路上，抱怨声不断。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抗议的不单只是某一个政党的支持者，这次既有右派团体，亦有左派、激进派的人，甚至还有不少学生和年轻人。年轻人高举法国三色旗，以及写住富人精英共和国的标语，高呼反对马克龙的口号。抗议者的想法是，政府削资会令生活更难过。巴黎一家公共运输公司总工会高管弗瑞德表示，问题出在马克龙身上，而不是政府的部长们，强调马克龙必须落台。法国政府方面则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控制赤字，确保长期的经济健康。内政部长布鲁诺·勒泰耶承认抗议规模可观，但是强调那些想瘫痪国家的人未能得逞。媒体还提到，其实这个不是法国第一次因为改革政策爆发大规模抗议，从退休金改革到燃油税，法国人对削减福利一直非常敏感。这次封锁一切运动只是积压好耐的不满情绪再度爆发。菲律宾政府11号强烈抗议中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斯卡帕勒礁（中方称黄岩岛）设立自然保护区的计划， 并指只有菲律宾才能够在该岛礁设立海洋保护区。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不断的情况下，中共国务院9号批复自然资源部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表示要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菲律宾外交部表示将对这一切行动提出正式外交抗议，并说中方的这一行动明显侵犯了菲律宾根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菲律宾外交部11号说中方的这一计划不合法且违法，并要求北京撤回该计划。菲律宾外交部援引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以及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表示，这里长期以来是菲律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菲方对其拥有主权和管辖权。该部门重申菲律宾拥有在其领土和相关海域设立环境保护区的专属权利。另外，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通过声明说，中方的计划并非旨在保护环境，而更多的是为北京控制斯卡伯勒礁提供正当理由。该争议浅滩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这个显然是为最终占领找藉口。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应讯时说，建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目的是保护黄岩岛的生态环境，亦充分体现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使命担当。担任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阿诺谈到，自2016年以来，证据表明中国的渔民大规模捕捞濒危物种并破坏珊瑚礁，这些行为甚至被上次仲裁法院仲裁庭在裁决中提及，现在却声称要管理他们自己破坏的生态系统，这种主张既自相矛盾又具有误导性。这次部署是在美国驻菲大使卡尔森谴责中共在斯卡伯勒礁针对菲律宾船只的最新鲁莽行动之后进行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FBI 披露柯克枪击案黑幕，学者分析原因，财政收支划分法出了大错，蓝白被学者点名。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走私生物材料遭到美国驱逐。尼泊尔变天，大陆网民兴到咩咁，好多嘢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10号，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在犹他州奥纳姆市犹他谷大学演讲的时候遭到枪击丧生，枪手现在仍然在逃。当时现场大约有3000多名学生在听他的演讲，枪响之后现场很混乱，很多观众影低了事发的瞬间，之后这些影片在社交媒体上猛地传，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议论。柯克的噩耗在第一时间由川普宣布，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4分钟的影片讲话，表达悲痛和愤怒，称柯克是真理和自由的殉道者，并为他家人祈祷。他还将这个事件和过去多宗政治暴力事件联系起来，呼吁社会正视仇恨和暴力的后果。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亦都发声，呼吁公众保持富有同情心的意识，并且哀悼柯克两个还很小的小孩。当局表示枪击发生的时候，柯克正回答观众的问题，随后被子弹击中颈部， 穆杰朗就被送到去琼帕诺哥斯地区医院抢救。阿仍然冇得掹啦。犹他州公共安全部与联邦调查局 FBI 共同领导调查。而家已经排除最初被拘留的两名疑犯。他们都同枪击案无关。州长斯宾塞考克斯表示，这个是一场政治暗害，并发誓追捕凶手依法审判。前 FBI 特工斯图尔特·卡普兰指出，这宗事件具备职业杀手特征，是一场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的暗害行动。疑犯甚至事先设计了脱身的计划。时事评论员李大宇分析，警方初期行动混乱，疑犯到现在未明，种种迹象显示，这场暗害不可能是单人行动，背后可能存在组织性和政治动机。据最新消息， FBI 宣布已掌握查理·柯克与此案疑犯完整行动轨迹，从进入校园、登上屋顶、开枪到逃入社区都有监控记录。调查人员在林地发现高威力山洞步枪，并采集鞋印和掌纹进行比对。疑犯年龄怀疑似是大学生，破案进展逼近关键。时事评论员张修杰则在他的节目中指出，柯克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动摇了极左派在美国校园的根基，促使年轻人开始质疑极左理念，转向保守主义。他是思想觉醒的触发者，亦间接影响了川普2024年选情。张修杰警告，美国若果不制衡极左势力，暴力事件可能持续发生。柯克生前是美国转折点 Turning Point USA 共同创办人。31岁，深受保守派青年爱戴，他的活动范围横跨校园和全国，致力于推广保守价值和公共辩论。案发当日，他正在举行秋季全国大学巡回演讲的首场演讲，讨论议题包括枪支暴力等。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当日通过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NDAA， 包括具有争议的意识形态修正条款，比如限制军方资助跨性别医疗等，进一步加深国会两党在社会和文化议题上的对立。另外，美国各地举行911恐怖袭击悼念活动，总统及多位高层官员出席世贸遗址、五角大楼和宾州上克斯维尔的悼念仪式。不过，社会氛围因为政治对立、枪支暴力以及安全焦虑而笼罩着沉重的阴影，使到纪念活动多了层严肃意义。柯克遭到暗害的事件震惊了全美国，亦引发社交媒体网络的讨论。部分共和党议员呼吁应该将拍摄柯克动枪瞬间的影片从各大平台上删除，尊重他的家人和弟弟。专家指出，这种事件不单止是保守派损失，亦反映美国政治分裂和枪支暴力的结构性问题。对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提出警讯，柯克曾经在受访的时候被问到，你希望世人怎样记住你呢？他回答，我希望大家因为我对信仰的勇气而记得我，这个是最重要的，信仰是最重要的事。这段话现在成为他生命最后的见证，亦被支持者广泛转载和悼念。查理·柯克的陨落不单止是保守派的损失，亦是对美国言论自由、政治安全和社会人性的一次警示。这种事件提醒全美国社会，在哀悼和追究责任的同时，必须正视政治分裂、枪支暴力和公众人物保护的重要性，以确保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很多人吃完午餐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觉。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比如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着跌得又太快了，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点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 再配合均衡飲食，適量運動，效果仲好。代謝寶是一款專為關注血糖健康的營養補充品，嚴選多種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蘿蔔、葛、新、南非醉茄等，專為日常飲食代謝設計，讓你日日醒神。養生好簡單，一杯溫水，每日兩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網站選購啦。去年12月，台灣藍白，即國民黨同民眾黨聯手強修財劃法，話要為地方院市爭取更多經費，中央必須增加釋出財源3000多億元，大約是91億美元。而家竟然傳出因為通過的財劃法中分配公式的份母搞錯了，導致各院市攞到的錢不增加反而減少，甚至仲有345.5億元，大約是10.47億美元無法分配。藍白兩黨直接卸責俾執政黨，即民進黨，要求執政黨處理。賴清德發聲，學者表示唔好凡事賴清德。民進黨11號喺面書上邊發文，盧君、10號、盧秀燕、蔣萬安等10多位藍白院市首長，厚住面皮向中央攞錢，完全無視最關鍵的事實。民進黨指出，當時藍白兩黨在立法院強行通過財劃法修法，又否決覆議，造成現在的局面，就是藍白兩黨立委。財劃法強行通過的時候，藍白立委們歡欣鼓舞的畫面還在網絡之間流傳，在那裡當時他們到底知不知道他們通過的財劃法有問題呢？翻轉頭看去年12月20號的影片，民進黨議員抗議修改財劃法1小時裏面提出8個版本，可見藍白當時提出的修法有幾咁倉促。這樣這個錯誤是很難理解的那種嗎？我們來講下看。新的分配方式是 90.5% 的款項分配給本島共19個院市，2.5% 則分配給澎湖、金門、蓮江、離島3院市。而問題出在法案規定分配公式的份母要依照全部直轄市和院市計算，這就出現了原來本島計算是19個院市分19份錢，現在就變成了19個本島院市加3個離島院市分19份錢，搞到本島院市分到的錢比修法之前還少了。台中市長盧秀燕10號召開捍衛地方補助記者會，表示希望中央政府放低大砍地方政府補助款及分配款的屠刀。台北市長蔣萬安則提到，我們站出來就是要地方包圍中央，就是要爭取地方自治的主體性，不要處處受制於中央，看中央的面色。行政院發言人李慧芝澄清，其實行政院今年2月27號對新版財劃法提出覆議的時候，就指出修法錯誤的地方，但很遺憾，覆議案還是遭到立法院否決。現在統籌分配稅款沒辦法完全分配的情況，亦是受到立法院三讀法律的限制。總統賴清德11號回應，屠刀一直都不在民進黨手上邊，直白地說是因為在野黨存有地方包圍中央的心態，而且不接受行政院的提醒，並且拒絕行政院所提出的覆議案，才會鑄成大錯。希望大家都秉持用理性客觀的角度好好地討論。學者趙曉慧在面書上發文指出，國民黨這個是烏龍大笑話，他表面上是在撐他自己執政的院士，也就是拿政策換支持票，裁員大灑幣拉攏基層，結果份母寫錯了，導致自己人被斬而少了錢。苗栗、雲林、彰化這些藍營票倉反而成為最大受害者，這個就是搬石頭砸自己腳的戰略錯誤。而盧秀燕、蔣萬安、侯友宜等還是卸膊給行政院，凡事賴給清德，欺騙選民， 完全不肯承认这个是国民党在立法院乱咁搞，还包装自己是受害者，向选民喊冤，博取同情，掩盖真相，将立法失能变成中央刁难的戏码，本质就是先乱搞再怪人家。但这种玩法短期能够呃到啲选民，但长期会反噬，因为少了那些钱摆在那里，迟早都会被看清楚是什么回事。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韩成轩，因为在去美国交流期间多次寄送未有申报的生物材料，被美国方面控告走私和向海关讲大话。美国联邦法官10号判决他以服刑期作为刑期，并且遣返回中国。韩成轩20多岁，本科硕士都在华中科技大学完成，现在攻读博士，研究方向是生物怎样感知光线、触觉和温度。他曾经被校方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这个案件发生在他去墨西哥大学实验室担任访问学者期间。控方指出，2024年到2025年之间，他从中国寄出4个未如实申报的包裹，内容是同线虫相关的生物样本，全部被美国海关截了下来。他将样本病埋在书里边的信封里边，滤纸上边含有28个质体用于基因研究的 DNA 分子。2025年6月，他拿着 J1 签证到达抵达律机场的时候，向海关否认寄送包裹，但 FBI 和国土安全调查局早已经掌握证据，即刻就逮捕。调查显示，他来美国前3日删除了所有电子设备内容，后来才承认寄送样本。控方认为他的行为存在疑点，可能危害美国公共安全，所以提出3项走私指控和1项虚假陈述罪，最高刑期可以达到20年。但在审理的过程中，他选择不抗辩，不承认犯罪，但同意控方有足够证据定罪。后来法官认为，虽然他违规，但寄送的并不是病毒或者是高危物质，而是无害常见的研究材料，不构成实际威胁，所以只是判他以服刑的3个月，不再追加刑期。法官强调，执法人员确实阻止了违规行为，但韩成轩并非恶意，亦无意危害美国。韩在法庭上喊着地表示，这件事令到他付出沉重代价，是非常痛苦的教训。他后悔地说，回国之后自己的学术生涯好怕弯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任何人或者造成安全威胁。近日尼泊尔爆发大规模抗议，导致亲共总理和总统辞职，全国政权一夜变天。这次抗议的导火线是政府封锁 Facebook、S 平台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引发以 Z 时代为主的年轻人愤怒。尼泊尔政局动荡的消息在中国网民当中引发了热烈讨论，大量的网民赞扬尼泊尔人民觉醒，认为敢于上街抗议就会胜利。也有网友在讲笑话，说美国这次没有介入颜色革命，理由是海拔太高。更多人将焦点放在中国，警告中共要自省，并且呼吁民众勇敢发声。网友留言丰富多样，有些写到，这种好事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起来吧，中国人民，人民的选择，胜利属于人民。尼泊尔人民敢于对抗腐败，我们亦应该学习。亦有人讽刺，同习近平走得太近就是下场。看看尼泊尔，媚共不是好事。白纸运动提醒我们，沉默只会比权力更猖狂。另外，网友还使用 Liberty 和 Liber Baby 来戏称尼泊尔的权贵子女，和中国网络上富二代、官二代类似，强调尼泊尔政府内部特权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巨大差距，亦用来讽刺贪腐的官僚。有人评论，尼泊尔人民写了标准答案，中国人快点来抄作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